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周五，美国两名联邦参议员谴责香港政府逮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视作民主派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香港时间2月28日早晨被香港警方拘捕，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在推特上声援黎智英，他说黎智英勇敢呼吁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但被北京的傀儡政府逮捕，这是对支持民主的声音的压制。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当局的重点却是迫害。同一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黎智英等三人因为参与针对政府的和平抗议而被捕。他说，这三位和平抗议的领导者致力于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应该得到尊敬。林郑月娥和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其下一步行动。星期五晚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也发表声明称，我们对香港著名商人和出版商黎智英以及另外两位长期倡导香港公民自由与民主的人士被捕感到关注。我们希望香港当局不要出于政治目的而有选择的执法，并希望港府秉持维护法治和维护港人普遍享有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的精神，公正透明地处理案件。香港当局指称，被捕的三人在去年8月31日反送中运动期间参与非法集会。黎智英还被控在2017年涉嫌恐吓记者。警方表示会起诉三人，今年5月5日会在法庭开庭。多名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回应事件时均批评当局的做法有政治因素，称警方高调拘捕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星期五，美国政府表示，由于各国都在抗击新冠病毒的传播，美国决定推迟原定3月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特别峰会。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由于国际社会正在联合抗击新冠病毒，中国、美国经过与东盟伙伴国进行磋商，艰难决定推迟之前计划3月中旬举行的东盟领导人的会议。美国和东盟10个成员国一直期待举行一次特别峰会。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继续在东南亚扩张影响力，并损害美国与地区一些传统盟友关系的时候，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位官员说，美国珍惜我们与这个关键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在未来举行会谈。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副主席伊丽莎白·杜根表示，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了解，最近决定推迟原本即将召开的东盟美国领导人特别峰会。美国工商界认识到这次峰会对东盟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重要性，因为这与印太战略有关。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一直在计划，希望在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一次重要的技术峰会，但也被推迟了。但是我们期待与美国和东盟领导人密切合作，以确保这一重要会议未来在召开时取得成功。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峰会原定3月14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次峰会期间计划与东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美国央行主席鲍威尔周五表示，面对新冠病毒爆发带来的危险，美联储将采取适当行动支持经济，但他同时表示美国经济仍处于稳健状态。他在声明中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强劲，然而新冠病毒对经济活动构成了不断变化的风险，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其对经济前景的影响，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工具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支持经济。鲍威尔的声明提升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在3月的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No,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Robbie来到升学辅导员Lubecki女士的办公室，可是Robbie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
Yes? Come in.
谁呀? 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你是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叫我Robbie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Robbie,快进来,请进来后把门关上。你坐。好,Robbie,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Oh,
bless you!
哦,上帝保佑。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哎，
小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好，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你周末过得愉快吗？愉快啊。去看电影了吗？
去了，电影好看吗？好看啊。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yes。对耶，这说明了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
Lubecki 女士听见 Robbie 敲门，她没有问who is it，谁呀，而是说yes。 在这里 ，yes 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它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呀、啊？我们再来看看
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
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 大概是得了感冒，一进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Lubecki 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 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
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 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 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 Lubecki 女士告诉 Robbie 她必须先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把她的回答输进电脑，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 Lubecki 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
Thanks.
谢谢。
Not at all.
不客气。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 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它也有期待的意思。 Lubecki 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哎，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肖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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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的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It's not important to me。 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鲁贝克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她，那就是供她开始筛选的起点 ，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 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第30几位。
哎 ，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Oh,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继续播报美国之音的新闻。周五，美国两名联邦参议员谴责香港政府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视作民主派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香港时间2月28日早晨被香港警方拘捕，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在推特上声援黎智英，他说黎智英勇敢呼吁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但被北京的傀儡政府逮捕，这是对支持民主的声音的压制。新冠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当局的重点却是在迫害。同一天，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李克斯科特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黎智英等三人因为参与针对政府的和平抗议而被逮捕。他说，这三位和平抗议的领导者致力于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应该得到尊重。林郑月娥和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其下一步行动。星期五，美国政府表示，由于各国都在抗击新冠病毒的传播，美国决定推迟原定三月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特别峰会。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由于国际社会正在联合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经过与东盟伙伴国进行磋商，艰难决定推迟之前计划的三月中旬的东盟领导人的会议。美国和东盟十个成员国一直期待举行一次特别峰会。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继续在东南亚扩张影响力并损害美国与地区一些传统盟友关系的时候，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位官员说，美国珍惜我们与这个关键国家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在未来举行会谈。美国央行主席鲍威尔周五表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带来的危险，美国联邦储备局将采取适当的行动支持经济，但他同时表示，美国经济仍处于稳健的状态，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强劲。鲍威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然而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构成了不断变化的风险，联邦储备局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其对经济前景的影响。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工具，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支持经济。鲍威尔的声明提升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在三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此前，美联储在2019年三次降息，并暗示至少在2021年前维持货币政策不变。这份声明还略微挽回了美股的跌幅。美股在本周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周。作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之一的美国公债收益率跌至纪录的低点，因为投资者越发担心这一致命病毒将损害及美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 美国联邦卫生机构日前宣布，将对吉利德制药公司的一款抗病毒药物正式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美国的医疗专家对此项临床试验结果表示谨慎的乐观。美国国家卫生所卫生研究院说，一项利用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治疗新冠病毒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经验已经开始。这项临床经验由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组织牵头，在内布拉斯加州奥巴马市奥马哈市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进行。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这是一项随机的受控的临床试验，对因感染新冠病毒的住院成年人的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正在进行评估。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月15号发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3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会议的讲话全文。讲话内容显示，习近平和中共最高领导层至少在1月初就已经了解到疫情的严峻性，比中国当局公开提醒民众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至少提早2个多星期。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尚不明朗之际，中国官方高调释放这一细节耐人寻味，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热议，也很有可能加剧民间对当局在此次疫情爆发早期掩盖和隐瞒做法的不满和愤怒。与此同时，各地的防控措施依然严格甚至升级，其引发的各种乱象也比比皆是。在湖北省依然有患病民众得不到救治而导致举家感染，甚至在官媒上也出现了有绝望病患在家自缢身亡的报道。《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讲话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威权体制能否经受住武汉肺炎疫情的大考？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好。那么另外一位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呢，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胡平先生，这个根据《时事》这个杂志这个讲话，习近平这个讲话，那么习本人呢曾经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工作是提出了要求。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在1月7号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他是做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刚才我们也有一位网友呢，是同样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当时这个新华社对那次政治局会议，常委会会议的报道，实际上对这方面的他有关疫情的工作的要求没有提，只字未提。而且呢，武汉卫健委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是没有发布相关的疫情通报。那您认为是不是习近平要求把疫情的消息压住不报？而当初的这个指示呢，会不会日后会成为他在这个中共党内政治对手攻击他的理由呢？
习近平说他在1月7号就对疫情问题提出了要求，但是又没有说这个要求的具体内容。你看新华社的关于那个会议的报道，对这疫情这件事儿只字没提。武汉卫健委呢2个星期没有发表有关疫情的报告。另外呢，南都周刊还告诉我们，就在那10几天，新冠病毒的病例居然一直停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是那一天没有发生， 没有发现新的病例，那只是上面有压力，那不能把新病例再写上去。再有我们知道，就是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还有我上次提到过的北京青年报那篇文章，莫让流言冲淡了节日的年味，这都说明了习近平在1月7日对疫情问题提出的要求，应该就是一些要什么注意防范啊，这么一些泛泛之谈，同时他一定又提出了要不要造成恐慌，不要冲淡节日的年味，所以这个态度呢，一直持续到1月20号，那么这件事呢，其实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就是因为在疫情初期，习近平反对公布疫情，反对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最佳时机，这才造成了全武汉、全湖北乃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这个公共卫生灾难。你看，就连据说有亲中共嫌疑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上周二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说这个2019年12月在武汉发生了这个新冠病毒，本来是有实际的机会可以阻止它向世界扩散的。那当然，他并没有说是谁没有这个错过了这个时机，但是谁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就指的就是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公布这个讲话呢，就进一步证实了先前人们这个推断啊。那么当既然习近平本人他造成了这么，由于他的贻误时机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他当然理所当然会招致各界包括党内对手他的质疑和批评，可以说他的一尊地位已经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好的，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张先生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普通民众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湖北这个重灾区的这个民众，您认为他们会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是希望把这个疫情失控的这个责任归咎于湖北和这个武汉地方的这个领导层呢，就正好比像他这个刚刚撤换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党委书记那样，那您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
我觉得恐怕无法实现，就是因为这个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就是这样，就是说一把手不发话，所有的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都不敢讲真话，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疫情这个被压下来，至少这个从1月7号到1月20号这13天的时间里是被压下来了，但还不算这个湖北从年底就开始，去年底就开始报这个疫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讲，不管是直接的责任还是间接的责任，就像我刚才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检讨的那样，这个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儿，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是一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就是按党内的规矩，这个责任也是不能够排除的。所以这个现在可能老百姓的看法，湖北这些灾区的民众的看法，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个湖北灾区的民众来这个联系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把疫情失控的责任就归咎于湖北和武汉的这个地方政府，然后撤换他们，恐怕呢这个民愤还是难平。所以现在这个大陆这个疫情进入一种荒诞的状态，湖北的这个感染数字现在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一下子就增加了。有人说是因为换了官员，所以呢后任他不理前账，所以造成的这个增加，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湖北现在，这个我们从网上看到的疫情仍然是非常严重，而且呢，这个但是湖北以外的地区这个感染数字每天都在报下降，就把湖北排除以外了。那这样的说法，那现在你到底是哪个是对的？而且你说要发布这个要进行战时状态，这战时状态这个说法 于法无据，这个防疫法也没有说可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不过呢，我以前也谈过，就中共非常喜欢战时状态，这有利于他们的维稳，有利于这个中共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或者是领导人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啊，因为他手里有枪，啊，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比较偏爱这种战时状态的。但是现在看呢，中共最大的麻烦不是这个疫症，而是这个疫症失控，让很多的人觉醒。本来呢，大家可能把这个身家性命，这个托付给党了，就这个反正有党领导，我们都有保障。现在这个，武汉和湖北的这些个遭难的家庭，他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着生死存亡，面临着失去亲人，那这样的剧痛，会让他们来思考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民间的这种觉醒才会推动社会变革，这个可能是领导人或者中共这个执政党他最担心的，所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权力，失去执政地位。谢谢。
谢谢张先生。继续就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求是刊登这个习近平讲话来进行讨论。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平胡先生，这个讲话里边说啊，说习近平表示呢，说党中央对这个疫情形势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那工作部署呢又是及时的，采取的措施呢也是有效的。那这样的一个论述和大家看到的情况似乎是有很大的一个出入。那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想习近平这么说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对他而言，他不这么说又怎么说呢？因为既然整个应对疫情工作都是习近平他在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如果你要说在前期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部署工作不及时，那不是等于说等于成他自己错了吗？那不是等于承认他自己就是主要责任人，是第一责任人吗？那我注意到呢，最近有不少针对传染病专家的批评，针对中国疾控中心的批评，认为这些专家在初期对于疫情的认识不一致，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你中共当局在做决策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不依赖你专家呀。如果你专家一开始就告诉，就说疫情很凶险，那么习近平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贻误时机呢？那么现在呢，是习近平把这个锅背到自己身上了，如果习近平要甩锅，那他就会只能把锅甩在专家头身上。不过我觉得呢，习近平也不会让专家来背锅。因为他会这么说，他会说这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然过程嘛，这个新冠病毒既然是新的病毒，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就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所以呢，专家们起初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专家不算错，大家都没错，你也没错，我也没错，所以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准确的。工作部署呢依然是及时的，所以我想呢，他如果要辩护，这是习近平能为自己辩护的唯一方式。不过这种辩护，当然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便在初期，专家对疫情的危险程度免不了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估，但是你当局在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你就必须采取比较大的保险系数，宁可做过度也不能轻慢。就像在中国很多大卡车都写着八个字儿，就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啊。另外，当局每一次举办大型活动，比如今年是比如庆祝70周年大庆啊，比如什么中国四中全会啊，那当局都要求在安全问题上，当局都要求要精益求精，要做到完美，要万无一失，那不惜呢劳民伤财，兴师动众，更不用说当局在打压异议活动、违宪活动这些事情了，那更是这个杀鸡用牛刀啊，从来不吝惜人力、物力、财力啊。那习近平要是拿出 他政治维稳的十分之一的劲头来防控病毒，那就完全可以把这个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那就不会造成第三阵的灾难。所以在这件事上，习近平难辞其咎，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件事情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
张立凡、张宪，我们关注到一个今天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发展，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联合专家组呢，这个考察组是目前已经抵达了中国，但是呢，这个考察组的行程呢，这个据官方透露呢，是不包括这个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省，也不包括这个武汉，那他只会去北京、广东和四川这三个地方。那么中国官方的这个解释是湖北疫情太严重了，那个接待不了。那您认为这个世卫组织这个小组啊，前往中国调研，这个一波三折，最终还是不能去这个真正这个疫情爆发的地方，那它背后的真正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去可能有些事穿帮了，因为现在中共呢一直在这个报，就是说疫情这个感染人数在下降，那当然这个现在呢要重点呢是在要求恢复生产，现在但是我们看的很多地方呢还在这个进行这个严密的封路啊，以及封闭小区啊，这个实际上在对这个恢复生产的命令呢是在软磨硬抗。为什么呢？我觉得高层考虑的东西跟这个地方上是一样，这个中央跟地方的矛盾从毛时代就一直存在，现在呢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仅仅是甩锅的问题，现在是不能听从乱命的问题。那就是说这个你中央说要，中央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恢复生产经济如果崩盘的话，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很难维系啊，因为这个马上接下来就是企业的倒闭，它还有这个失业，就业成为这个大社会问题，就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共考虑的还是维稳，所以要求恢复生产。但是呢，事实上从地方上来做不到，因为这个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呢，大家，活命还是第一的，那生产往后拖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双方这个想法是不同的，但是世卫组织它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最后一例这个病例出来以后两周没有再有新的病例发生，就可以解除这个疫区的这个概念，就中国不再是疫区了。中国可能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让世卫组织知道中国疫情的真相，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斌胡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就一些这个西方的观察人士啊，认为呢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呢是习近平和这个中共自1989年以来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那您认为是不是这样？另外呢，这次危机是不是会削弱还是巩固习近平的地位？那么对他打算这个长期执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确实是习近平和中共自1989以来30年最严重的危机。那么他最后会削弱还是会巩固习近平的地位？那我认为呢，削弱习近平地位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不过，因为你不管是削弱还是巩固，这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取决于各方的博弈，现在还处在博弈之中。我觉得对民众和体制内改革派而言呢，首先就是要克服失败主义。所谓失败主义，就是说事先就认定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就不参加、不发声、不抗议、不行动。那这么一来，当然就会失败。所以克服失败主义呢，那就是要参加、要发声、要行动才行。另外，加上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找到恰当的着力点、突破口，找到体制内改革派和民众能够合作的一个最大公约数。那这就是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就是言论自由，就是要抓住这个贻误时机这个要害问题。因为之所以贻误时机，就是因为你定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就是因为当局的压制言论。那么现在其实我想大多数人，甚至我们看到一些五毛也都承认习近平是犯了错啊， 不过他们的解释呢，那谁不犯错呀？说你民主国家领导人你也犯错嘛？那问题就是，既然谁都会犯错，因此谁都可以批评，你凭什么你习近平就不准妄议呢？那现在习近平已经把自己送上神坛了，早就把自己送上神坛了，就和当年毛泽东一样，享有神一样的权利。那神不会犯错误，你犯错误你就不是神。那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那习近平既然会犯错，他也是人不是神，他就不应该在高坐在这个神坛之上。所以定于一尊这一条呢是必须要反掉的。那我相信这在这一点上，体制内的改革派恐怕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呢，把这一条反掉是完全有可能的啊。而且通过这么一刻惨痛的教训之后，那中国总应该在有些方面多少取得一些进展。那么这个反掉这个定于一尊，这个至少是扩大，至少是扩展言论空间，这是我们应该去争取，而且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就对于这个习近平的地位会有削弱，会造成削弱，乃至造成更深远的影响，对他的执政，对整个这个情况都会有很重大的这个变化和影响。
好，谢谢胡斌先生。那么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在这个看西方，这个观察人士对这个中国这次疫情的这个影响啊，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会长理查德·哈斯呢，他最近在一篇这个专栏文章中说，这个说中国有出现政治不稳定的这个可能，因为呢，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那想来听一听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哈斯的这种观察？
就是这个传统上来讲，这个中央跟地方的权力它是相互消长啊，一旦这个如果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出错，那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就会出大麻烦。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你看王毅替这个在对路透社的讲话，他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们这个建立了举国体制，在他亲自部署指挥下，所以呢，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疫情，啊，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疫情防控做到如此全面，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其他国家也难以做到，但是中国做到了，这是王毅的说法。但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这个举国体制的短板就是什么？领导不能出错。领导人一旦出错，全党、全国、全军，这个都会跟着出错，而且呢，全国人民都会遭难。这个就是说，所谓定于一尊，所谓不准妄议中央这种，造神的这种办法，现在来看就是失灵了，因为现在这个体制确实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体制。它的内部实际上已经朽烂到相当的程度，这个而且呢，中央跟地方的利益不一致，这种博弈现在已经开始了，就大家相互甩锅吧，因为要说责任，那当然这个中央要把这个责任甩给地方，地方呢也已经做了预防，提前就把这责任向武汉的那位周市长，提前就把锅已经甩回来了。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关于这个卫健委，这个责难卫健委和责难武汉病毒所，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中科院系统和卫健委系统相互也在甩锅，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泄露了，泄露的责任在谁，这些呢都是在甩锅。那最大的责任就是瞒报疫情。到底是底下瞒报了，还是底下报了，上边按住了不动，最后导致这个疫情迅速的扩散蔓延，这个而且蔓延看到从蔓延出了这个湖北省，蔓延到全国，甚至到全世界，这个可你再看，从1月7号以后，这个疫情的控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这个，还举行了 这个新年团班春节团班会在人民大会堂，还这个发表了讲话，也没有提到疫情。央视春晚还是歌舞升平，啊，这个你说，到底这个疫情是，是一开始说的有限人传人，可防可控，还是根本就是在隐瞒？而且这个隐瞒最后造成的后果，现在就摆在那儿，那你总不能说，你这个体制没有问题，这个体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体制。哎，所以我说什么，我此前就讲过，什么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全部都是屁话。
因为这个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事达谈节目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和胡平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感谢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收看和参与。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